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46章。约瑟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它也不是一个名人的传奇。如果你单单把约瑟的这个叙事，他的故事视为一个励志的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要把约瑟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你也错了，因为约瑟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约瑟在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上帝给予他的位置，也给予他的训练，也给予他参与了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说，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约瑟有他的位置。当他的故事过后，会有另一个角色进入上帝救赎的历史中。因此圣经的叙事不是让我们把这个人视为人生励志的人物，而是在每一个叙事的里面可以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历史，借着不同的人让他参与上帝救赎的计划，最终上帝救赎的计划得以成就，上帝的荣耀被我们所目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对人物的叙事进行解读和默想的时候，就把它解释成一个平凡的故事，或者一个道德的故事，或者是一种塞翁失马的哲学，那么圣经就失去了它的救赎性。或者你也可能把约瑟的故事与中国的武侠小说进行对等的去解读，可是这些都不是，它是关于上帝救赎的故事，而约瑟也只不过是上帝救赎历史故事中的一个小的主角而已。在那个小的叙事里面，他是一个主角，而在大的叙事里面，他只不过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仆人而已。而约瑟的故事，他的最终的体现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应许的成就。他不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讲上帝自己他的故事。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最终看见的是上帝的圣约和上帝的应许，是雅各家最终的盼望。我们知道雅各的家不是一个完美的家，是一个完全失控的家。雅各自己被痛苦死亡所笼罩，因为他失去了约瑟，他后来又差一点失去便雅悯，他不知道后续要发生的事，他的儿子们令他痛心，他对儿子们极其不信任。在45节，你有没有看到特别有一节经文描述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所以雅各在这个家里对他的儿子们没有信任感，只有怀疑和猜忌，而且他儿子们所做的事情让雅各的脸面丢尽。约瑟也不幸福，被卖的遭遇让他又被陷害，不过上帝让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因此整个全家的关系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全家在迦南地又陷入了饥荒，这个饥荒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死亡。过去的饥荒和我们今天的饥荒是不一样的，过去有饥荒就意味着死亡，今天有饥荒你可能很能够得到援助，但过去不同。可是看到46章，你会看到神的应许、神的约是雅各家最终的盼望，因为神在这个约里面让他们解决了饥荒的问题，神在这个约的里面让他们破裂的关系得以恢复，神在这个约里面除去了雅各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失去儿子的不安，让他从失去到得到，他体会了什么叫失而复得。因为这个家里的人都在远离上帝的约，所以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落在痛苦里面，不只是痛苦，甚至对雅各来说是绝望，失去了一个儿子又一个儿子，他对将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今天基督徒许多的痛苦的原因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而是因为离弃了上帝的圣约， 不理解神的应许。当你得救进入上帝的约的时候，这个约里面有许多的福气，有很多的宝藏，因为没有在这个约里面去挖掘去发现，所以基督徒虽在神的约里面依然有很多痛苦。好像你第一次坐飞机，你不知道飞机提供的这个午餐是免费的，好像你坐动车一等座，你不知道一等座提供的饮料和这个伴手礼也是免费的。所以你看到别人享受饮料，手里拿着伴手礼，你在想我能不能去要一份。所以很多基督徒进到神的约里面，可是在神的约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和喜乐，依然是痛苦绝望与不安，因为从来没有进到这个约里面去发现这个约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福气，进到神的应许里面没有发现这个应许里面有解决我死亡、解决我焦虑、解决我惧怕、解决我人际关系的方法。所以我们最大的痛苦是因为不了解上帝的约。如果一个人不抓住上帝的约敬天度日的话，人没有办法获得喜乐。我们说非基督徒自暴自弃，许多基督徒在神的约里面是圣约的子民，他的生活依然是自暴自弃，对自己的婚姻没有盼望，对孩子也没有盼望，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丈夫在神的约里面，他也没有意识到妻子在神的约里面，他也没有意识到孩子在上帝的约里面，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都属于上帝。因为忘记上帝的约，自己就要抓住将来，自己想改变自己的配偶，自己想抓住自己的孩子，而我们对我们认为能够抓住的一切，其实没有一样是可以抓住的。或许你经常听我们属于上帝圣约的子民，但是你到现在为止你依然不明白你在这个约里面有怎样的福气。圣经有很多的应许，但你并不知道这些应许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像雅各一样，他拥有上帝的约，可是在上帝的约里面他也是说自己悲悲惨惨下阴间。他在上帝的约里面，他们面对饥荒的时候，他们也等于要被死亡所笼罩，最终上帝因他自己应许和约的缘故，使这个家脱离了死亡，脱离了关系的破裂，脱离了那种失去孩子的痛苦，让一切都重新的复得，而且更多。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抓住上帝的应许来进行度日的话，他只能抓住自己，把自己视为救命稻草，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自己可以给孩子打造一个将来。当你不能给孩子打造将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沮丧、焦虑和不安，因为你不太了解上帝的约不单给了你，也给了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孩子也像雅各家的孩子一样，总是看他不顺眼、背逆、藐视你。上帝不是为他的约负责吗？上帝不是对雅各负责，而对他的约负责。他训练了那些悖逆的儿子们，他也训练了雅各，让雅各变得一无所有，最终只能够回到上帝的应许里面，看见上帝的信实和可信。我们很多时候像可怜的乞丐，我也不知道我的父那里有丰富的福气、财富、喜乐、盼望和满足，我们还像一个乞丐一样在地下寻找那些垃圾的食品来放到自己嘴里满足自己。我们家的老三吹你早上起来醒了第一件事，经常趴到地上去捡能吃的东西啊，最近那个很反常啊，总是去地下去抠去。我们就像那个好像就像孩子一样，像乞丐一样，那个约里面蕴藏了许多的应许， 每一个应许你把它拿来去默想，把那个应许贴在你们家的墙上，每天去看的话，去默想，去理解，去揣摩，你会得到福气，会得到安慰。可是我们不了解上帝的约里面到底蕴藏了多少的福气。你说把经文贴墙上那叫灵恩派，但我想告诉你，很著名的传道人司布真，他又经常把经文贴到他们的书柜上和墙上，因为神的话语才能给人带来最终的安慰，才能让人远离焦虑、惧怕和死亡。忘记神的约，就等于让自己进入地狱，在地狱般的痛苦当中，久久的不能享受自由。四十六章，你看到皆大欢喜，一家人在埃及不再有饥荒，不再有死亡的笼罩，不再有关系的破裂，不再有血肉的分离。是谁做成的？是上帝做成的，是上帝为他应许的缘故带来这一切关系的复合和丰盛的赐予。没有上帝的约，人只能像雅各一样，认为我卑卑惨惨下阴间，我的婚姻卑卑惨惨下阴间，我的孩子令我沮丧，我付出十几年发现考试不合格，就业不理想，因此对将来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期盼性。为什么？因为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我们一样都抓不住，雅各一样也都抓不住。第一节你会看到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我们要知道雅各的前半生他自己掌握一切，掌管一切，他所筹算的几乎都是可以按照他预想的所得到，运用自己的聪明得到长子的名分，在他母亲的帮助下他也积极配合，得到了父亲的祝福，好像人生都在他的手里。但是当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回来之后，他的下半生都不在他手里，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掌握的，他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抓得住的。他最爱的拉结先离他而去，他最爱的约瑟也离他而去，他要专注抓住便雅悯，便雅悯也离他而去，他不知道便雅悯将来如何，他要抓住的几乎都离开他的手，他就不知道他所抓不住的那一切是上帝用强而有力的手把他的手掰开，让他松开手，让他不要按自己的想法去抓住，而让他学会去抓住上帝的应许。若是精明的人越不容易信靠上帝，若是认为自己有方法的人越不会投靠上帝。我们厌恶苦难，我们向往富足，但你知道一个富足的人是最不容易倚靠上帝的，一个平安顺利的人是最容易离上帝疏远的人。上帝用强而有力的手掰开了雅各所抓住的一切，雅各一样都抓不住，所以从他舅舅那里回来之后处处都失败，处处碰壁，他就说我好惨，我失去了儿子，好像我悲悲惨惨下阴间一样。每个人都期待可以运筹帷幄，可是你发现你所想的往往事与愿违。我们认为失败的人生没有上帝的引导，而雅各失败的人生却处处充满了上帝的引导。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成功，却不能接受失败。我能在成功里面读到上帝祝福你，但是你不能在失败里面读到那有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总是在人生失控的时候对上帝失去信心， 而不能在失控的时候对上帝依然认同信靠，去理解是上帝在做事。戴德生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你无法掌管你人生所有的时候，样样你都无法运筹帷幄，正是上帝在掌管你的人生。我们是相反的，所以弟兄姐妹，雅各到了46节下埃及这件事情都不是他要计划的，也是被动的要下埃及与他的儿子约瑟见面，要下埃及在那里成就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应许，他的后裔要在那地寄居400年。我们都希望每一步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前进，我们都希望每一步都很顺利，可是你发现你计划的每一步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好像在海里没有了罗盘失迷的船，被风浪所吹动，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为什么要好好的去默想圣经？为什么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你会发现失控的时候正是上帝在掌管那个舵手，你的船不会失控的，你认为失控了，而一个失控的人就失望，一个失控的人就自暴自弃，一个失控的人就躺在床上每一天胡思乱想，就开始做白日梦，这不是我们的常态吗？我们认为人生失控了，我还有什么可以抓得住呢？但你不会想，我现在失控的人生是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所以基督徒也是属于躺平的一员，基督徒也是自暴自弃的那一个人。人不是常常自暴自弃吗？人不是常常在那里哀哼，感觉自己悲惨吗？即使悲惨，人很多时候也不会转向上帝。雅各要下埃及这件事完全是被动的。他说什么呀？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他不信他的儿子，他带着试试的心，我就去吧。看见了马车，看见了接他的队伍，他要去试一试。人生悲观，悲观的人生，悲观的人生，人生的悲观对基督徒是不正常的。我们不是很悲观吗？我们看到每一件事都是悲观的。我们也不是阳光类型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更不是一个很阳光积极向上的人，而是我们要带着上帝的应许来看待每一个事物，充满盼望。但雅各向神献祭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个别示巴是很重要的地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这个地方献过祭。当他献祭的时候，神就说雅各雅各，我在这里，其实我是你的神，是你父亲的神，你要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你想到下埃及这件事，你就会马上会想到说下埃及等于是不信。圣经有这个类似的意义的呈现，就是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遇到饥荒下了埃及，那个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但不代表每一次下埃及都是不信的表现。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圣经它有一些是相反的，同样一个事情有可能是正面的教导和反面的教导，有可能你认为是反面的，有可能是上帝出于他的引导。所以人不能用自己的那个定律 来把神给限制住，把神放在那个框框里面，神只这样做事，神是按他的主权随己意行做万事。而这一次雅各下埃及反而是神对他的命令，你下埃及不要害怕。这次下埃及反而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更是出于创世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在那地寄居400年。对于雅各来说，他无法预知将来更远的事，因此下埃及他需要求问神到底可行不可行。但是神告诉他说，你去下埃及，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也与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也必为你送终。神跟告诉他说，你不能成为大族，你还要会死在埃及，然后约瑟还要为你送终，还必把他再带回来。把雅各带到埃及的不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死去的人。在神的应许里面，不仅包括过去那个应许的内容，也包括现在和将来。我们对过去的教训是不吸取的，我们对将来又是不确定性的，可是神的应许却覆盖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对将来的不确定、怀疑或者焦虑，往往是因为对上帝对我们应许的掌管的不确信，才会对自己将来的不确定性。以赛亚书说，你们要追想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是赐下应许的神，他也是执行那个应许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手中。神在应许当中来安慰雅各，告诉他不要惧怕，你只管下埃及去，我在那里与你同在，让你成为大族，我必把你再带回来。神的应许除去雅各的惧怕、恐惧和不安。创世纪你可以看到很多恐惧的场景，甚至圣经也有很多人惧怕的场景，而最终使人不再惧怕的那个解决之道，是上帝的应许再一次临到那一个人。何止是雅各惧怕呢？我们对将来也很惧怕，这些惧怕是为不安、怀疑和焦虑，这些惧怕和不安是我们把怒气发泄给自己的孩子，发泄给自己的配偶，认为我对将来不确定，因为我的钱不够，我没有钱，所以对将来是惧怕和不安的。如果你有钱，对将来不惧怕，那个钱就是你的偶像，不是吗？那个钱就是你的耶和华，就是你立约的上帝，就是你的逃城和山寨，不是吗？有钱的时候对将来是不惧怕和不忧虑的，没钱的时候我们就会惧怕和担忧。有了钱，你的惧怕就会散去，焦虑就会消失，因为你根本不信上帝，你只信钱和信你自己。神的应许出现，要除去雅各的惧怕。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自己是有应许的人，我们的惧怕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疾病当中惧怕死亡，在没钱的日子当中惧怕一无所有，其实你并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很多，你已经在 还有很多之前就开始惧怕和不安，因为根本你不信上帝和他的应许，你脑袋里面装的全部都是钱马门，没有上帝也没有他的话语，所以你就会惧怕，因为你不知道谁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因为你不知道没有人可以控告你，因为你不知道基督在右边在为你代求，因为你不知道没有任何的事物能使你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你不明白基督拯救你拯救你到底，所以没有应许的人就肯定是惧怕，就惧怕，对将来充满了害怕。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不要认为有了足够的钱问题全部都解决了，那你的脑袋里面装的没有话语。圣经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圣经没有说脑袋里装满钱的人有福。所以不信上帝的人就会惧怕，惧怕，害怕贫穷，害怕孩子和自己一起贫穷，害怕自己将来没有出路。为什么？不相信神的应许。因此在第三节和四节里面，神依然用应许来除去雅各的惧怕。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是吗？我要你成为大族，我还要把你带上来，带上来。雅各可能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还是惧怕。神说你不要担心，我把你带去，还要把你带上来，我与你同在，不是吗？你要相信我，只管去就可以了，只管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啊，太多的时候像非基督徒一样，像没有上帝的人一模一样。所以你检验你自己，你什么时候害怕？你什么时候焦虑？不是贫穷的时候吗？不是没有钱的时候吗？不是自己的财产亏空的时候就开始焦虑和不安吗？有钱的时候你一点不焦虑，不是吗？而且很喜乐很高兴，每一天计划将来，每一天计划如何投资，如何去理财啊，如何购买房产，购买车子。当你没钱的时候呢，躺在那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信上帝。你成功的时候你也不信上帝，不要嘴上说上帝我感谢你，其实你根本不信。你信的是钱给你的安全感，你信的是钱给你将来的保障性。神是用什么安慰雅各？用应许。在约书亚记，神用什么安慰约书亚？用应许。大卫被扫罗四处追杀逃亡的时候，约拿丹用什么安慰大卫？你必作王啊，你必作王，用应许安慰大卫，安慰大卫。所以没有应许，没有应许是不会在神的里面有自由的，没有自由啊。所以你想想你自己的灵性状态，黑暗的这个灵性状态是看不见的，你自己反思的时候会发现灵性是黑暗的，黑暗的。但是你不认为自己活在黑暗里面，你认为自己是很敬虔的。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了埃及。这是举家搬迁到埃及。这件事情你要回到创世纪十五章，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随机的，而是上帝在十五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慢慢的展开，而上帝展开他应许的方法 不是以顺利的方式，而是以饥荒为背景，把雅各一家再一次带领到埃及，在埃及使他们繁衍众多，变得昌盛。因此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发现圣经的连贯性，没有圣经的连贯性，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应许的成就，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奇妙的过程。你要是想想在神的应许当中扎下根来，你圣经不读个几十遍，你是没有希望的，任何希望都没有。如果你殷勤读圣经，一天拿出一个小时来，你大概40天可以读一遍圣经，40天读一遍。为什么总是动摇？因为没有话语，就是脑袋里面没有话语。一天看2个小时手机，刷3个小时手机，你就想让上帝的话在你的头脑当中留下印象，刻在心板上，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你一天用2个小时的手机，你至少要读2个小时圣经。我不是说你不能够看手机，你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就知道了，你微信使用的时间可能超过了5个小时，可能6个小时。那你需要用5小时读圣经，6小时读圣经，你才能对抗世俗对你的影响。所以你不用话语来塑造头脑，塑造心思和意念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的。基督徒有时候就异想天开，认为上帝忽然赐下一种亮光，我就改变了。你怎么想那么好呢？圣经没有捷径，圣经说什么呀？你的话语奇妙，你的话语奇妙，你的话语使我的眼睛可以明亮，你的话语使我多结果子，是有前提的，是把话语藏在心里面，藏在心里面。因此圣经的连贯性才能够塑造一个人。你只有不断的深思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发生改变的。你不要渴慕捷径，你不要渴慕撒豆成功的现象在你身上发生，真的是不可能的，不可能。8节我们看到记载了雅各家里的家谱，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子孙，雅各的长子流便。看到这个家谱呀，头疼啊！为什么头疼呢？家谱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记载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太繁琐了啊！但是哈，圣经中的每一个家谱是上帝救赎历史的见证，是上帝对先祖应许的成就的一个过程。当你看到雅各的家谱，就会想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信实。亚伯拉罕从膝下无子到现在他的后裔有了70多人，逐步的实现子孙开始众多。当雅各的后代出埃及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子孙繁多，浩浩荡荡，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你如果看到现在，你会看到世界各地都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虽然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后来也会死，回到上帝那里，上帝应许依然成就。只不过圣经没有把后续的人的家谱写在圣经里面。如果把后续的家谱的人名都把它列出来的话，无穷无尽，数不胜数。所以家谱呀，是见证神的信实，见证上帝应许的成就，见证上帝的救恩，把各种不同的人都纳在他的约里面，用恩典养育他们。你再看那个家谱的雅各的儿子们， 不是什么善男信女。雅各诡诈游遍淫乱，约瑟的兄长们欺骗自己的父亲将约瑟给卖掉，他们还是贩卖人口的罪人。把这样的人都放在这个家谱里面，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救恩的奇妙和美善。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们后来成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你是无法想象谁会把这样充满各样罪的人放在这个家谱里面，使用他们来扩张他自己应许的那个国度，你无法想象。中国人是非常注重谱系的啊，北方的这种祠堂和谱系是不如南方的。过去的祠堂里是供奉着家谱，但你不要认为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写进这个家谱里面。在过去的时候，女人是没有资格被列在这个家谱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如果女人想要被列进家谱里面，除非这个女人是烈女或者是贞洁的女人，或许有幸被写进家谱里面。如果一个男孩子夭折提前离世，他也是没有资格被写在这个家谱里面。如果这个男子犯了淫乱通奸然后好吃懒做，也是没有资格写进这个家谱里面。如果这个男子对国家不忠，也不能被写在家谱里面。因此被写在家谱里面有各种的条件，要达到那个标准才能有资格进入家谱，在祠堂里面被子孙所供奉。但是你读到圣经救赎的家谱和中国的家谱的观念截然不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家族的家谱愿意把作恶的人列在这个家谱里面。这个家谱里面你回顾每一个人会发现诡诈的雅各，而且不是一次，是经常诡诈。你可以看到上他父亲床的流便，你可以看到出主意卖弟弟的那些兄长们。神的恩典是可贵的，神的救恩是令人惊叹的，因为他把如此恶劣的人视为他的百姓，视为他的儿女，视为他救赎历史重要的一个成员，让他们参与他救赎的计划。上帝不是发布一个招聘的广告然后招贤纳士，上帝是把这些认为大恶的人使用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国里的一员，并且被使用。另外在这个家谱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有的人有些罪恶是很难得到赦免的，但是他也得到赦免，被放到家谱里面。里面也有很穷的人，也有名不经传的人，也有有钱有势的人，就像约瑟。到十六节，加德的儿子们后来没有怎么提到他们，可能就是一些无名之辈，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且这个家谱里面还有谁？还有约瑟所娶的埃及祭司的女儿也生的孩子们也被记在这里，跨国的婚姻混血儿也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因此上帝在这个家谱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救恩不是只给一类人，不是只给一族人，不是只给良善的人，而是给所有的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了一，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在家谱里面看见神的恩典，把各样不同混杂的人都纳在他的家里面，把各样的罪人 不同地位和阶层的人都放在他救赎的这个统管之下，并且被记录下来，这是令人感到极其惊讶的事情。如果在你的家族里面，你的家族里面有大恶之人，你可能不想提你是属于这个家族。如果你在一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很丑的丑闻发生，你去表达的时候，你也会想尽办法去推脱你和他是在一间教会，或者你也会想尽办法撇清你和他的不同，因为你以恶为耻，好像自己很伟大，像一个圣人，其实你根本不了解神的恩典是如何把罪人纳在他的约里面做他的儿女的。神应许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的拥有大国，拥有众多的子孙。那么到雅各下埃及这个家谱里面，就看到神的应许在不断的推动和成就。我们也会在今天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大国，教会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人被纳在这个约里面。教会里面有人可能像流便一样犯过淫乱的罪，有人可能像雅各一样很精明，经常欺骗人，有人可能像犹大一样有丑闻缠身，也有可能是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也被纳在教会里面。上帝的恩典总是让不可能的人进入他的家，教会里面是各样各样的人，因上帝恩典的洁净同样做了上帝的儿女。当你在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往往不是用救恩的方法来衡量一个人，我们的头脑已经被罪所玷污了，我们习惯用一个人的生身份、血统、财富、品格来衡量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身份好，血统高贵，有足够的财富，有好的品格，他就是一个好人，他是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他的品格极差，不会说话，不会做事，有一无所有，我们会把他排除在外。但是上帝的约并没有把他排除，只是我们一厢情愿，一意孤行，把这个人排除在上帝的家之外。所以当你用你的眼光来衡量教会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已经犯了罪。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因为教会的每一个人，上帝得救的百姓，是神用他的血所买回来。你轻看这个人，就如同轻看基督的救赎这个贵重的工价，等于藐视基督，轻看上帝。什么意思？就是教会里面的人也很势利，他的势利可能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而是用自己的自义来衡量一个人，用自己的自义来轻看一个人，藐视一个人。但是教会里每一个蒙上帝所呼召的基督徒，无论他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只要他真正重生得救，你轻看他，藐视他，就等于在轻看那受死的基督和上帝透过基督洁净他的这样救赎的工作。而且从创造角度来讲，你轻看和藐视一个人，等于藐视造他的神。那么从救赎来讲，你轻看一个被救赎的人，就等于轻看耶稣的宝血，他的身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虽然你认为这个人有很多瑕疵，你不要感到奇怪，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就要改变他，就要统管他的人生，就要把他放在教会与你 同为弟兄姐妹，就那和你同为身体的肢体。这是上帝要做的，他凭主权所行的，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藐视他和轻看他？福音不是好消息吗？在这个家谱里面可以看到，福音真的是好消息，把各样的人，犯各样罪的人，或者犯各样严重罪的人，或者把各样各个阶层不起眼的人都带进这个家里面，这不是好消息吗？而事实上，当你在教会共同体生活的时候，你无法忍受共同体当中各样的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符合自己的标准，和自己一样。我们希望那个不好的人不在就好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共同体里面的人和我一模一样，否则他不和我一样的话，就降低我的身份。我们也希望共同体的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和我一样的优秀，不然这个共同体就不是这个好的共同体。在教会，你听过教会打造各样的团契，把一些人排斥在团契之外。某某地方的人经常打造商龄团契，我这些全是做生意没有资格的人，没有资格到他们去聚会的。而这些团契，各种种类的团契有一个弊病，他们参加团契的热情大过了主日共同敬拜上帝神圣的时刻。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团契当中看到和自己一样优秀的人，一样年龄的人，他们同时在排斥与他们不一样的人。这是一种罪恶，这是一种挑三拣四的团契。你说我不能认同，你可以去观察很多团契的人，他们只进入团契，不会在礼拜天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相聚敬拜上帝，彼此的交谈和了解。只有少数人又进团契又进教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团契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满足他们的意愿，满足他们的那种向往，而教会与他们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他不喜欢的老人，浑身有气味，他也不喜欢教会的孩子，教会太乱，他也不喜欢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人，他认为没有共同话题。这样的一种恶在教会是盛行的。你如果责备这种恶，你会成为敌人的。我们可以有弟兄的学习，姊妹的学习，我们可以有各样的学习。如果这个学习使你不能够进教会参加公共崇拜的话，这个团契这样的学习可以马上暂停，因为它割裂了人在共同体聚集的时刻。因此你进入共同体的时候，你很难在共同体里面以基督的恩典去看待人，因为人有自义和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服侍所拯救的是什么人？是罪人。耶稣不是想衡量衡量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服侍，是不是值得我与他同席，是不是我值得为他流血。耶稣并没有，耶稣没有来到世上发出一个申请表，你们递递申请看一看，我要看看你们符不符合我的标准，我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服侍你们。耶稣并没有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否能记得，在福音书耶稣被卖的那天，在房间里和门徒在一起，耶稣在房间里想什么？他能够看见犹大，他知道犹大马上就要卖他，他能够看见彼得，他也知道彼得很快否认与他的关系，他也会看到另外那十个门徒，他也知道另外十个门徒也会逃得无影无踪。但是耶稣做什么？和他们一起过逾越节，耶稣为他们一起洗脚来服侍每一个门徒。 耶稣他是全知的，他不像我们一样，我们是有限的，不知道将来的事。但是耶稣知道他服侍这些门徒马上做的事情与他对他们的恩典是不相符的，耶稣依然给他们掰饼，他们享受爱宴，耶稣蹲下为他们洗脚，依然服侍他们。我们很容易去打量人，我们在想这个人值不值得我服侍，值不值得我去给他恩典，值不值得我与他交往，然后才决定我愿不愿意和他在一个共同体里面去成长。或者你认为这个人很随和，我应该和他相处，其实你太年轻了，你还是太年轻，你不了解人性的恶，你不了解随和的人同样拥有罪恶，像不随和的人是一样，甚至过更甚。你还是灵性太幼稚，你只想保护自己，这个随和的人不会伤害我，你是在保护自己，你担心这个人闯进你的生活，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面刺伤你，然后打得你鼻青脸肿。但是你也会发现，上帝总是让一个人闯进你的生活，把你伤得体无完肤，然后你都发誓说我再也不与这个人同行，你变得冷漠小心翼翼，开始保护自己。越是保护自己的人，越是在人际关系上挑三拣四，特别在圣乐共同体当中。你想想，你为什么突然与某一个人疏离？你为什么突然与某一个人来往过甚？你为什么突然和某一个人不再打招呼？你为什么只限定和你认为感觉随和的人建立关系？背后的原因是保护自己，背后的原因是自义和骄傲，背后的原因是没有恩典，只有律法的条件、要求和标准来建立你人际关系的圈子。耶稣做什么？呼召不同的人到他这里来。耶稣做什么？弯下腰来给否认他的、离开他的、卖他的人为他们洗脚。耶稣做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雅各流血，为他儿子们流血，为我们这些人流血。耶稣没有说值不值，恩典不考虑值不值，恩典不考虑可不可以，恩典不考虑你是否随和温柔，他把恩典给你，恩典不考虑你是否友善，你是否邪恶，然后把恩典撤除离你而去，都不是。我们感谢主，他对他的门徒不是考虑值不值，靠近他们，服侍他们，为他们流血。罗马书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约翰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里没有衡量，这里没有值不值，这里没有考量，而是为他去做，为他牺牲，为他流血。这个家谱里面都是什么人？其实这个家谱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共同体当中依然如是。你想想，你为什么和那个人疏远？为什么和那个人亲密？为什么要与随和的人交往，与面带凶相的人远离？因为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耶稣做什么工作？耶稣不考虑值不值，他如果考虑你我值不值的话，没有一个人配得他的服侍，配得他的流血。他不是张开翅膀像母鸡聚拢小鸡一样，他不是从自己的腹中流出江河来 来呼召说，凡是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不是说自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吗？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从他那得到永生的水饱足的人，不再饥渴的人，不是以冷漠回应他，不是以悖逆回应他，不是以不信怀疑回应他吗？耶稣并没有说我后悔了，他的约是不变的，他的爱是不变的，他所做的事是完全不变的。所以弟兄姐妹，雅各的家谱中我们看见好消息，我们身为新约的子民，我们听到了好消息，也领受了好消息。我们不同的人都放在上帝救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不同的人被聚集，有不同的人被招聚。你想一想，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你是怎样来对待人的？你是用你认为的标准与人建立关系，而是说你看到主的恩典如此的浩大和高深，你也愿意去牺牲自己，舍去自己的生命得到生命？你受愿主的恩典中改变自己，去与人建立关系，另外也希望神透过你自己在那个人身上做工，来改变他。今天你应该去想一想，神的应许是真实和不变的，神通过应许除去雅各的害怕，神通过应许的成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家谱从一对不能够生育的夫妇到现在七十余口，他的应许永远是真实。或许你常常活在恐惧和不安的里面，你应该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抓住他的应许。众往前特别对那些抑郁的人、灰心的人说，你要对自己大声说，有信心相信上帝。我们今天同样需要对上帝有信心，对他的应许有信心，抓住他的应许，而不是松开手。唯有他的应许才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盼望。离弃应许的人只能像雅各一样，那里哀哼呻吟，我要悲悲惨惨下阴间了。而抓住应许的人，哪怕生活的现状像地狱，他也能够在地狱里面感受到天堂的美妙。多么盼望每一个人可以经历死因的诱惑，又抓住上帝的应许，可以品尝到天堂的味道。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